以下是读经，请您翻开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请您参照两旁的投影布幕，由思会者来读，由会众来思想。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三节第三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三十八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看似失落，却是赢得。恭请徐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牧师传道，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全地掌权，我们信靠他何等的有福。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和诗班一同敬拜，一同赞美，一同思想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奇妙伟大的大事。我们继续来仰望他。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神掌权，而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请教大家，是不是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失落了一些东西，我们好像对过去的某一个经历也许有一段遗憾，也许会说，如果再来一次，如果早知道，如果当年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今天我的人生可能是走不一样的道路。也许是那十拿九稳的学校竟然没有考上，也许是应该要拿到的一个工作，应该要拿到的一个升迁，等到人事发下来的时候，却发现不是自己。也许是守候许久的一段情感，而得到的是一张好人卡。也许是我们想念那从来没有看过的孩子，我们却失去他。我们人生有不同的失落，有不同的眼泪或是遗憾。而今天我们来思想，有一个人，他经历了许多的失落，他来告诉我们他的人生在失落中与神相遇的故事。我不知道各位想到过去你的人生有没有哪一段时间，也许您做了不同的选择，今天人生会走不一样的道路呢？我在国小三年级九岁的时候，从桃园内坜坐火车转计程车到台北。我的姑姑在纽约，她有两个女儿，而她没有儿子，她希望把我带到纽约去，而我就变成他们的儿子。我九岁国小三年级，我们到台北来办这个手续，我爸妈带着我坐火车，然后转计程车。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坐在计程车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爸妈说去台北，那就是会做这件事，我说哦，爸妈说的就是对的咯，就跟他们来。最后要签名的时候，我是徐坤进，但要改成姓刘，叫刘坤进。就在要签名的时候，妈妈后悔，妈妈舍不得，妈妈把笔收起来，妈妈不签了，我们就回 又回桃园了。如果那时候名字签下去，我就不会在台湾，九岁我就在纽约，我们可能今天就不会相遇。人生会走不一样的路，可能在一个选择，可能在一个签名。也许我们回过头来看，哎呀，早知道，如果那时候买哪一只股票，现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如果那时候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个房子，哎呀，真闭着眼睛买，哦，这个 timing， 哦，闭着眼睛买，现在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人生有不同的失落，但今天哦，经理笑得好开心哦，好、哦，你最有智慧的选择就娶到旁边的美娇娘，是不是啊？好、哦，感谢神。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今天有一个人，他人生经历了许多的失落，而在他的失落当中，他告诉我们， 他如何遇见了这位耶稣，他的每一个失落处成为赢得荣耀赞美的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您。主啊，这个早晨我们坐在你的面前，更是俯伏在你的面前，要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主，你在全地掌权，你是全世界的大君王，你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恳求神今天用你宝贵的话语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得蒙你的鼓励怜悯。哦主啊，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一生。哦主啊，过去的眼泪，过去的失落，过去的懊悔，在基督里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因着耶稣，人生永远能够在基督里大有盼望，满有平安。求神用你奇妙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安慰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翰福音第九章。上次与大家分享第八章，一个行淫的妇人告诉我们耶稣是光，而到了第九章，是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的人生有很多的失落。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先天生来瞎眼，他看不见，他失去什么？他失去他的视力，他失去他的健康，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父亲母亲，他从来没有看过日出晚霞，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美丽的世界，他的人生似乎失去了许多，失去了健康，失去了许多。失去健康是看得到的失落，但更深的失落是尊严的失落。第一节生来是瞎眼，已经是一件让人觉得遗憾的事。而第二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当耶稣的门徒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瞎眼在路旁讨饭，而门徒开始跟耶稣讨论起一个问题：拉比，老师啊，这个人是瞎眼，而且生来瞎眼，这个人到底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请问老师，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呢？我们看到一个，请问瞎眼的人耳朵听得到吗？他可以听到旁边这些讨论吗？那好歹就走远一点，再偷偷的问嘛。哦，老师，这到底怎么回事？没有，哦，他走过去就直接问了。哇，老师，你看这怎么回事啊？哦，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用台湾人的话，就是到底谁作孽？哦，到底谁缺德？哦，到底谁上辈子有问题，这辈子来还债？到底是谁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你就发现，哇，身体的疾病是很大的失落，尊严的失落，很多时候更是让人很心痛。哦，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缺乏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不是？为什么这么惨？到底谁搞的？哦，为什么如此？哇，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那个心里头的失落难过是比外面的更深，更看不见，更难医治。神帮助我们。林大兰院长给我们华神四句话，他提醒我们每一个做传道人的四件事：我们要吃的苦，挨的穷，要受的气，做的功。这四件事，弟兄姊妹，请问哪一件最难啊？都蛮难的，但是可能特别难的是我们要忍受那个被委屈的、被剥夺的尊严、被践踏的等等，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这个人告诉我们，他失去健康，他失去尊严，好不容易遇见耶稣，总是人生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春，可以绝处逢生吧。耶稣医治了他的眼睛，他看见了，他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当他看见之后，又有新的失落。他失去什么呢？因为耶稣医治他，而当时所有的宗教权威人士定性一件事情：耶稣是信仰不纯正，是一个狂妄的人，而跟耶稣站在一起的人要承受严厉的刑罚，这个刑罚就是被赶出会堂。所以法利赛人听到这个事情，就把他叫过来：谁医治你？他讲了一次两次，法利赛人要不到他们的答案，他们要控告耶稣。而于是法利赛人就把他的父母叫过来，这个人是不是你儿子？他是怎么得了医治？你老老实实的说。他父母亲当然知道这是他的儿子，当然知道他生来是瞎眼，当然我们 应该可以知道他的儿子很开心，应该有跟他讲耶稣。但是父母亲因为怕犹太人，以至于他们不敢回答。父母亲只说，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但他怎么看见的我就不知道了，哦，不是我的事，哦，不关我的事，哦，他长大了，你问他，他已经成年了，你问他，这在说什么？各位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有一个疾病，突然之间好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欢喜快乐，跳跃，哇！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里头的惧怕把他们的欢乐淹没了，他们里头的害怕让他们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们害怕犹太人，害怕被赶出会堂，他们里头被惧怕充满。于是说，你们自己问他，意思就是切割这个关系，不关我的事，那是他的事，他成人了，你们问他，不关我的事。换言之，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他跟父母亲的关系。接下来，法利赛人开始控告他。法利赛人不断问耶稣是谁，谁医治你？耶稣是谁？他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的结果，法利赛人控告他说：“你这全然身在罪孽中的人，还要来教训我吗？”你看，又回到了第二节一样的问题，又回到了罪的问题。因为这个见证是真的，瞎眼看见是真的，而法利赛人要攻击，怎么攻击？于是就抹黑这个人，说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的话语的可信度就被失去。他抹黑这一个人，让他这个见证能够不再有效果。你全然身在罪中，他被控告，接下来把他赶出会堂。犹太人被赶出会堂，意思就是他们所有的生活、所有的朋友、所有的经济，一切一切就在会堂里面。这是所有犹太人的所有生活，他们一切的依靠是会堂。而赶出会堂的意思，不单只是赶出一个家，是整个社区，是整个我们民族都不再接纳你。他要付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代价。他被赶出会堂，他好不容易身体好了，没有想到他失落的是他的亲子关系，他失落的是他所有的朋友，他似乎一切可以依靠的他都失落了。哇，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去访问这个见证人，一定很有趣，他会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他所经历的，耶稣怎么样帮助他。很多时候的确我们会有很多的失落，正如这一个人，但是好消息是耶稣来，耶稣遇见他，在我们失落当中，耶稣经过我们，而耶稣停下脚步，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奇妙美丽的工作。感谢神，每一个失落的地方要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耶稣来，耶稣遇见他。当人们在讨论是谁犯罪，门徒们，哦，在彼此讨论是谁犯罪，谁缺德，谁作孽，耶稣立刻回答。第三节告诉我们，门徒们问是谁犯罪，耶稣回答，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是要在他身上显出。哇哦，不是犯罪的问题，而是上帝的工作荣耀要彰显出来的地方跟时刻。耶稣给他极大的荣耀，这不是罪的问题。的确有些的生病是跟罪有关，但耶稣清楚地说，这个人的生病不是犯罪，而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神的荣耀要在他的瞎眼的这个缺乏上彰显出来。接下来耶稣就医治他，抹泥巴，叫他去希罗亚池洗，他去一洗，于是眼睛就看见了。耶稣恢复他的视觉，恢复他的健康，恢复他的尊严，何等的美！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被羞辱的地方，上帝要把极大的荣耀加在当中；每一个失落的地方，让我们经历耶稣；每一个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体会到神在扶持我们。这是哥林多后书保罗的经历。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很可能是他的一个疾病，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去，但是神没有挪去。而上帝说，他对我说，我的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一根刺是我的软弱，但是我要夸口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因为我的软弱让神的能力显得完全，显得奇妙。因着我的这份软弱跟眼泪，让上帝的工作显出更大的光辉，而保罗就完全的顺服。他祷告了三次，神没有拿去，而他顺服，我要夸口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徐牧师有必要很多的时候要讲道，要分享，要辅导。而在我18岁的时候，我有蛮长一段时间被一个困扰，是我的表达有很严重的困难，我有很口疾，对我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呢？我印象最深，那时候在台大读书，去盯台大对面校园的那条路上，有一家三商巧福，哦，三商巧福去吃牛肉面，我就等着排队再买牛肉面。而在排队的过程，我就在心里练习大碗原汁牛肉面，大碗原汁牛肉面会很简单吗？但是练习练习，口疾的问题就是，当越想要表达的时候，就越怎么样？等到排到我，那个店员就说：“你要什么？”我就讲不出来。然后那个店员看我撑那么久，后面又有人在排队，他就说：“啊，你要这个吗？”我说：“好，就这个。”然后就去旁边吃了。哦，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很严重表达的困难，表达的问题。我就发现，就是我会想很多，哦，里头的剧场很多，哦，这剧场就是我这样讲，那你会怎么想呢？哦，你会不会不开心？我这样讲你不开心，那换个想法，这样讲好吗？就想了很多之后，就脑回路就打结了，哦，想完就没有能量了，所以一碗大碗原汁牛肉面都叫不出来。这是18岁的我。到现在成为牧师，请问是不是神迹啊？弟兄姊妹，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哦，我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人。哦，我在10岁左右，很亲的一个我们叫阿梅，就是客家话的伯母。哦，阿梅她就住在我们家走路2分钟，很亲的一个家人来到我们家，突然之间，哦，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内向感触发动的时候，我就躲在我妈妈裙子后面不敢出来，这样子。哦，哇，我爸爸就很担忧，说：“哇，你这样以后怎么娶太太啊？”哇，哦，真的很烦恼。今天竟然变成牧师，是不是神迹啊？弟兄姊妹，上帝能够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的软弱就更彰显神能力的浩瀚。阿们。上帝恩待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说，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疾病？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不是我选的。但是上帝说，神的恩典，我们的软弱让神的能力更加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感谢神，这个人的瞎眼是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愿我们的软弱也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哦，那你说后来怎么好的呢？后来怎么好？我发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我体会神的爱远远大过我的感觉。还是会想别人会怎么想我，这些东西还在。可是当我知道神爱我，神看我是好的，比人看我好不好来得更重要。于是别人的眼光，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而慢慢慢慢，我可以学习表达。哦，而事实上我还刻意去练习。哦，我发现一句话我讲不清楚，我就把它写下来，我就讲个100遍，讲个200遍，我就一直练。因为的确各位可以去研究，口疾有些的音它是会卡住的，而那个东西是需要越过它，就是不断的练习。所以它有心理因素也有生理因素。那很奇妙，我体会到的就是上帝的爱在我软弱的地方显得完全，显得奇妙。你我都有不同的软弱，但愿我们的软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能力跟恩典。阿们。神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羞辱的地方，神要赐下极大的荣耀跟医治；在每一个失落的地方， 失去地上的，却得着天上的。他被赶出了会堂，于是耶稣去寻找他。三十五节，耶稣遇见他，有不同的译本翻译成耶稣寻找他。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三十七节，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已经看见他了。这句话是所有旧约的人在等待的一句话。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哪里？这是我们全心等待的，而他听到了，你看见他了，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弟兄姊妹，耶稣把天国的大门向他敞开，让他看到这里有永生，这里有天国。而接下来他立刻回应，三十八节，他立刻跪下说，主啊，我信，就俯伏拜耶稣。是的，他失去了地上的会堂，但他得着了天上的天家。他失去了亲友，但他得着了耶稣的拥抱。他失去地上他可以依靠的一切，但他却得着了神为他预备永恒一切的丰盛。阿们。好奇妙，这是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书信他告诉我们，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是的，看起来我们失去很多，但是我们却在基督里得着那个样样都有的恩典跟奇妙美丽的福分。弟兄姊妹，神答应我们的，我们不要看我们失去了多少，我们今天看我们拥有了耶稣。当我们遇见主耶稣，眼泪成好，来我们讲一次好吗？请，遇见主耶稣，眼泪成珍珠。哦，珍珠就是贝壳的分泌物，后来结晶变成一颗珍珠。同样的，我们生命当中的眼泪，当遇见了主耶稣，这个眼泪会变成美好的珍珠，刻在我们的生命，也刻在我们永恒的冠冕上。神恩待我们，神恩待我们。我不知道当你想到失落，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我25岁的时候，在当兵。当兵最害怕一件事是什么？不是中共打过来哈，哈哈。前线没有问题，后院失火啦。而一通电话，他告诉我一句话，到现在还刻在我心板上。我觉得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哇，他的读圣经读反了。好，一个人比两个人好。从我的角度，当然在部队最辛苦的时候接到这个讯息，哇，这个晴天霹雳。男生通常都是比较迟钝，就是觉得还好吧，我们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啊，应该没事，应该没事。但对来讲，已经累积到那个火山要爆发了。他最后就是讲一句话，他也在工作，也在职场，也在服侍，他也很忙。对我来讲，我可能就是一个他的负担吧。所以他说，我觉得一个人比两个人好。他要单飞了，那真的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基督徒，我们在合一堂一起的学习，请问谈恋爱能不能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们俩手牵手就在一起，可以吗？至少要祷告多久？3个月。至少要祷告3个月。所以我们是在祷告清楚，我们不是祷告3个月，我们祷告了1年。从彼此喜欢到我们成为男女朋友，我们祷告了1年，然后我们才在一起。在一起4年，然后他走不下去了。于是我们谈恋爱开始要祷告，谈恋爱结束要不要祷告？要。我们也不能说脆就脆，我就不相信，这个天下何处无芳草。不能，我们分手也要祷告，在一起好好祷告，分手也好好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弟兄姊妹，好奇妙，我体会到在那个祷告过程中，我体会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发现人的爱很有限，是不是？所有曾经的海誓山盟，曾经一起快乐的时光，曾经一起的东西，只要那个当下感觉不对，那个当下觉得看不到明天，就会讲一个人比两个人好。人的爱情非常有限，在那个现实的巨轮碾压之下，人所有的承诺碎成一地，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 但第二件事，人的爱很有限，但是神的爱是无限的。阿们。神的爱是我的依靠，我的依靠不是一个情感，不是一个关系，不是一段婚姻，我的依靠是神的爱成为我的力量跟帮助。跟刚才提到口疾一样的解法，就是神的爱安慰我，鼓励我，好奇妙。我们祷告要不要分手，而在祷告当中，我确信我的版本是，我相信神不会在爱情上开玩笑。我们一起寻求，我们一起走过这个路，神未来的道路，也许我现在看不到未来，但是神继续掌权。我相信神不会开玩笑，他的版本呢，就我知道是他觉得应该找不到这么好的人了，好，所以我们又在一起啦。好，这是我记得的版本，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师母是不是这样子。好，两年后我们就结婚，到现在结婚了21年，哦，拼出了3个孩子，哦，我觉得现在的我比娶她的时候更爱她，哦，希望一贤也可以走这个体会，哦，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发现我失去地上我觉得我可以掌握的爱情，但我体会到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失去地上得着天上，遇见主耶稣眼泪成神帮助我们，我们为爱而流，哎，小心，不是每个眼泪都变成珍珠哦。哦，这个为自己流了泪，那个价值很有限。但是我们为了耶稣，为了爱，为了想到还没有得救的人，或是为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他们要回到神面前的流泪，这些的泪水在神的眼中是非常有价值。神帮助我们，我们为义受逼迫，在天上赏赐是大的。感谢神，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似失落却是赢得，经历眼泪却经历到极大耶稣的同在跟恩典。最后我们思想这个人是怎么得着的，他如何从失落的人生能够成为赢得的人生、永恒的人生、得胜的人生。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关键，他对神的顺服。耶稣吩咐他把泥巴抹在脸上，于是吩咐他去希罗亚池去洗。希罗亚意思是什么？奉差遣，这个字很重要。他被神差遣去，不单得医治，他要成为主的见证人。他奉差遣，他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很有可能，如果他不愿意，他不信靠，他说这个方法哪里有用？哦，泥巴抹一抹，哦，开玩笑，这个一定骗人的啦。哦，江湖术士骗人的，他不去洗，请问会好吗？我们顺服神是我们经历翻转的关键，顺服神是我们经历翻转得胜的关键。约翰福音14章21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人可以不断看见主，有人却觉得神跟我很遥远。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读，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顺服上帝的人，这个人得到极大的祝福。这个人就是爱耶稣，爱耶稣就是顺服耶稣，遵守神的命令。爱耶稣的人会得着天父爱他，耶稣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个经文把它记起来，主耶稣，我要遇见你，我要遇见你。耶稣愿意向我们显现，而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愿意回应神的话，愿意跟随神吗？神不断对我们说话，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断提醒我们，而关键的问题，我愿意顺服吗？诗篇34篇告诉我们，他邀请我们，我们来尝尝，便知道他是投靠他的人。耶稣邀请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也许我们没有深刻的经历耶稣过，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耶稣，主啊，我要来认识你。也许基督徒我们信主信了几十年，而我们有继续尝上帝的滋味，继续遵行神的话，继续听神的话，而且遵行吗？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吧。我常常觉得我有一个画面，打开圣经开始读经的时候，好像什么，哦，各位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一开始这个整个电影一开始是这个帅帅男主角，他会 在一个很平常的情境，突然之间他会接到什么一个秘密任务，哦，那个任务给他的方式都很特别，哦，秘密任务，哦，然后这个讯息将会在十秒钟之后销毁，哦，这个不留下任何证据，然后接下来，哦，就看他上山下海完成任务，哦，我们打开圣经就是接到神给我们的 mission possible，哦，上帝给我们的任务是做得到的，哦，就是我们打开圣经就接到神今天给我们的指示，孩子，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去爱那个坐在角落很孤单的同学，是去关心那个戏边，哦，当没有要跟他分在同一组的时候，你问他说你要跟我同一组吗？是有人病了我们去探望他，是有人饥饿我们去给他吃，我们听到他的需要，我们放在祷告中想我们要怎么爱人。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耶稣的，爱耶稣并蒙天父爱他，耶稣也爱他，并且向我们显现。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起来常常打开神给我们的指示吧，听到神的指示去遵行，这个人就不断得着耶稣的显现。就像这一个瞎子，他去顺服的时候他就蒙福，他就翻转了。求神帮助我们得着这个恩典。第二个，他不单顺服神，接下来他面对法利赛人、官府、整个犹太的社群，这些权威人士给他的围剿，一次两次父母亲拉来作证，再把他拉来不断的攻击的时候，而他选择一件事，他起来见证耶稣。他的人生走见证耶稣的道路，这个了不起，很了不起。当人们问他说谁医治你，而他在见证的时候，他就一步步对神的认识开始，对耶稣的认识开始更深更深。首先当人问说谁医治你，他回答耶稣，耶稣吩咐我去洗，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记得是耶稣医治他，他看不到，但是他应该可以听得到旁边人的谈论，是耶稣来医治我。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吗？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很类似的神迹，耶稣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但是当别人问他说谁医治你，他不知道。这个一对比，第五章跟第九章的医治一比较起来，就发现显然这个人是一个感恩的人，他不是 我好了我好了哇好了就好了，而是他记得谁医治。第一个他说是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拯救，神把我们从罪恶淤泥当中拯救出来。首先他认识耶稣，接下来在辩论的过程他开始一步步思想耶稣是谁，接下来他提到耶稣是先知，当16节人们指控耶稣是一个罪人，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的，而是个罪人。17节他说他是个先知，他力排众议，耶稣是先知，带来启示，带来安慰。他开始思想耶稣是谁，耶稣是拯救，耶稣是先知。第三，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他看到耶稣是从上帝而来。当大家批评攻击耶稣，要攻击他的时候，他却勇敢地宣告耶稣是从上帝而来。33节，神听那个敬奉神遵行神话语的人的祷告，而耶稣是从上帝而来，从神而来才能做这些奇妙的事。最后当耶稣遇见他，耶稣问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看到了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38节他立刻说主啊我信，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这位最荣耀尊贵的天地的君王，我相信，我信靠你是我的主。你发现了吗？这个人对耶稣的认识四个台阶一阶阶的往上，直到他完全俯伏认识耶稣的奇妙，而得着 永生，得到救恩。弟兄姊妹，我们对耶稣认识有多深，很大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起来服侍见证耶稣。当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我们的思考，我们没有分享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那个信仰是好像一滩死水。反过来当我们起来分享的时候，开始有人会反对， 开始人会攻击，开始人问很多刁钻的问题，而我们回过头来思想耶稣是谁，我所信的是谁，而这样见证神的过程，让我们就体会福音的真实跟美好。让我们起来见证吧。经文继续往下的时候，整个故事的结论是耶稣说他来叫不能看见的能够看见，叫那自以为看得见的反而瞎了眼。耶稣来要做颠覆性的工作，耶稣要让瞎子眼睛打开，看见耶稣，看见永生，看见美好。但反过来讲，叫那些以为看得见的反而瞎了眼。而旁边的法利赛人一听立刻抗议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哦，他们一讲就掉了这个陷阱。41节耶稣说，是的，当你们说你们没有罪，你们说你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意思是法利赛人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罪恶，根本看不到耶稣基督已经施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在眼前，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抱住自己的传统而否认耶稣，要定罪耶稣，因为他们里头有很多的黑暗。你发现了吗？当我们承认主啊，我看不见，我不能的时候，我们来体会福音的大能，看见恩典。相反的，如果我们觉得我看得见，我可以掌握我的家庭，我可以掌握我的爱情，我的孩子，我的未来一切，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看得见，结果还是瞎眼，还是落在盲目当中。弟兄姊妹，求主打开我们的眼吧，让我们生命看见我们何等需要主。每一天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生命中，阿们。每一天我们要抓住这位耶稣，依靠这位耶稣。弟兄姊妹，这个人得着改变的关键是他顺服主，第二他见证耶稣。你我要见证耶稣。彼得书信给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彼得前书3:15，我们来读，请。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神帮助我们，我们心里头尊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神学院文亮老师带我们去宜兰一个很偏乡的地方去做一些自然生态的介绍。牧师董牧师跟着就是我们一起去，而在路程当中，牧师分享一句话，我觉得好有意思。牧师就分享，哇，如果要在这边建立教会，要怎么建立教会？人非常的少，一个偏乡，牧师说要在这里要建立教会，要怎么建立教会？弟兄姊妹，我发现牧者的心是思想福音的开拓，是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做好准备？当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有准备好了吗？而且我们带着温柔敬畏的心，不是去吵架，而是带着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解开人为什么不能认识耶稣的那个迷雾，那个锁，把它打开来。神会给我们一把钥匙，在真理跟慈爱当中，我们可以打开人的心眼，让他看到福音的真实跟宝贵。弟兄姊妹，我们渴望生命被改变吗？每个眼泪成为珍珠，我挑战大家见证主。谁可以见证主？是准备好的人。常常思想，我的同学中我可以做什么，我在职场中我可以做什么，我在我的社区中我可以做什么，一起搭电梯的人，去倒垃圾的人，我可以做什么。有一次去倒垃圾，看到一个伯伯，我就说，来，我帮你倒，我帮你倒。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我说，没关系，好冷，好冷。我就把他抢过来，然后，他就回家了。我们好不好？我们来思想，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常常做好准备，好叫当神的机会的门，福音门打开的时候，我们立刻看到，这是一个去爱他、传福音的机会。求神让我们常做准备。最近在美国，一个31岁的年轻人遇刺的新闻，遍满了全美，遍满了全世界。当然，他有他在政治上的立场，那个部分我们也不在那个国度，我们不予以评论。但他在信仰上面的立场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坚定。底下我们透过一个小短片，看到一个准备好的人为主所做的见证，请。
How do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
If I die?
Everything just goes away. How would you, if you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one thing, how would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courage for my faith. That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my faith.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this, but everyone dies. It's important to remind yourself of that. That you face God, the judge, and he's going to list everything you did wrong in your life. It's going to be a long sentence in hearing from me. Well, you get justice, which is hell, because that's what we deserve. Mercy, which is less of that, which I'll allow the theologians figure out what that is. Or grace. What is grace? Grace is something so unique, so different, so profound. Which is as soon as the sentencing's about to be ushered in, someone comes in and says, no, I will serve that prison sentence for him. I will go into the prison cell for him or her so that they can live forever. That's grace. You didn't earn it. You didn't check boxes for it. You didn't go park cars for a ministry and that gets you extra points to go to heaven. None of that's true. It's that it's equally accepted for all people that allow Jesus Christ to be your Savior,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to be born new and to be completely and totally renewed. That's a gift that we must try to give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I mean, I've had an unbelievably blessed life. Been doing this now, it'll be 12 years on June 5th.
Such a young man to do it.
So young.
Yeah, so praise God. I mean, I've been all across the world. I've met with world leaders. I've flown in Air Force One, got to know a president. I have an amazing family, the podcast, Turning Point USA, all that stuff. And so you experience that and you're like, what actually matters? What matters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vin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mily, your kids, and maybe a close collection of friends, a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uth. And you could decide to lie all the time and you become a tortured individual. And you know those people. You just turn on television. They're constantly lying and they just become like disfigured either emotionally, spiritually, or physically. Because when you lie, I believe you're actually committing suicide of the soul. I really believe that.
Are you a Christian, by any chance?
Very, very much so.
Like, why is that exactly?
Oh, Jesus saved my life. I'm a sinner, gave my life to Christ,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I ever made.
So you believe the Bible is real?
Yes, like, I believe the Bible is true and real.
Yeah. Why is that?
Well, I could give you the technical answer. There's never been a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that has contradicted the truth of the Bible. And then, of course, the wisdom. There is not a truth of the Bible that if you apply to your life does not improve dramatically. And then finally, we have the most accurate and transparent, historically robust account that one can hav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ever to liv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Jesus of Nazareth. And the resurrection is the pinpoint of my belief that Jesus did rise from the grave so that we may live.
And for those of you that have not given your life to Christ, I could tell you it is the most freeing, liberating thing that a human being can possibly d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you can do, which is to be born new into the kingdom of God.